能够背下来这段圣经。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是跟复活有关的，我们叫做活。我们也特别谢谢 Joyce 姐妹给我们有这样美妙的一首特别音乐，也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作者向着上帝所发的心声。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我愿跟着你到哪里呢？我愿跟着你到独楼地，就是到独楼地，就是到格格他，就是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个山岗上。所以诗人在表达的一种意愿说：我愿跟着耶稣，我要走耶稣曾经走的路，我要背耶稣曾经背的这个十字架，我愿意跟随耶稣。跟到什么地步呢？我愿意跟随耶稣跟到死的地步，就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我都要去跟随，我都要走在这一条主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路程上。这是诗人的一个写这首歌的这个作者的一个决心，说我愿跟随耶稣一直到独楼地。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写到跟在诗歌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写到跟随的时候，都会把十字架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确实我们去看当时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为什么门徒会害怕十字架？为什么门徒会那么抗拒十字架？那可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门徒的态度其实是有变化的。当耶稣说自己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强烈的抗拒。彼得甚至拦在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他说夫子，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不能够去钉十字架的，你这个决定或者这个结果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那当时的这个场面甚至激烈到一个地步，那耶稣对彼得讲了一句非常重的一句话。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退我后面去吧。那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是明显是魔鬼撒旦才会拦着我去十字架，你怎么会要拦阻我去十字架这条路呢？那所以门徒是一直强烈的抗拒耶稣走向十字架，他们也绝对不希望，也没有计划要跟随耶稣走到十字架下面。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耶稣被拉到审判厅，耶稣被鞭打，耶稣要被送到十字架上面去的时候，门徒都离开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跟随耶稣，我不应该是跟到这个地步，我的跟随不能够以十字架来当做这个结束。为什么我不能够以十字架来当做结束呢？因为如果我今天跟随耶稣跟到底，跟到最后的结果是十字架的话，那就等于说这个跟随会让我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字，这个字就是死，对不对？十字架在门徒的心里面就代表着死。所以如果你要我跟随你跟到钉十字架这个地步，要跟到死这个地步，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这是我不能够接受。这是门徒当时的一个反应，所以他们全体拒绝全体拒绝。就算约翰在十字架底下，但是我们也看见说他的信心其实也是岌岌可危他也并没有在众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你们不要去这个再羞辱我的这个夫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你们不要再去折磨他，或者说在十字架底下要努力表明自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没有，他其实他的信心也处在崩溃的这个边缘，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因为这个十字架就代表着一个死这样的一个定义。可是很奇怪，这一群曾经那么抗拒十字架的人，他们在人生的后半段其实是跟十字架密不可分的彼得曾经拦着耶稣 不让耶稣去钉十字架，不让耶稣去耶路撒冷，但是彼得自己的人生最后也是结束在十字架上。那门徒们曾经那么抗拒十字架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等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出去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变化啊，非常奇妙的变化，从抗拒到接受到宣扬到自己也愿意面对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从哪里开始？从耶稣复活开始。从耶稣复活开始。所以你当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前的门徒的状态跟耶稣复活之后的门徒的状态，你可以发现非常奇怪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变化。那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跟耶稣同行，跟耶稣讲话啊，他们在再看到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的状态下了一个定义，说：“哎，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什么？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大家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门徒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十字架在他们内心当中不再像以前所认知的那么可怕，因为这个十字架在他们心里面不再意味着死，而开始意味着什么？而开始意味着活。十字架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十字架是通往永恒的一个通路，是走向活的一个通道。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就没有这个真正永远活着的盼望。那他们也深信说，今天就算我背了十字架，就算我跟耶稣一样背定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他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以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结束，而是以什么？而是以怎样的方式离开升天，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以从坟墓里复活，然后离开升天，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明白说，十字架其实不代表死，十字架是代表活。一个人当他内心里面发现说有活这个盼望在他内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活的力量，这个可以永活的这个盼望的力量，使他们可以漠视，可以无视那个死亡可能带给他的阴影。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如果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或者我们所盼望的是跟其他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的啊，保罗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呢，你们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保罗就讲得很明确的，保罗说如果你们今天信主信到现在，信了10年，信了20年，如果你们终极的盼望，如果你们内心里的渴望不过到最后不过是求自己人生在世的时候能够吃什么，能够喝什么，能够穿什么，能够住什么房子，能够开什么车子，能够有什么样的地位，保罗说哎呀，你们比不信的人还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不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有多么丰富，可是你们呢，是明明有这个可能，明明有这个希望，明明这个盼望就在你身边唾手可得，但是你们却弃之不理，你们没有去接受这么美好的一个福分和恩典。所以耶稣说，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这个盼望是不是足够强烈。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更大的勇气， 我们也愿意去面对更大的挑战，我们也愿意去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去有更多的为主成就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有一个永活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活呢，我们来思考几个观念。第一个，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活的人。我们看看两个地方的圣经好了如果没有圣经大家去拿一本圣经。第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哈。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来看新约的罗马书。新约罗马书这个有点不对哈，我再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这个不是不对的。第六章第十一节，不是六章第一节。好，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多读一点，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五节，第六章的第五节读到第六章的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到六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圣经里面说，他说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呢，有一个跟其他的生物不一样的这个动作。圣经里面说，上帝吹了一口气那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不单单是有生命，而且他是有灵气的他而且还会思考，还会思索，还知道说怎么样能够与神建立起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人跟动物之间是有本质的这个区别我们不能够把自己降低到跟动物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就算今天这个进化论在很多地方很有这个市场，但是我们经常还可以在看到一些报道的时候去斥责某一些人这个丧心病狂的时候说他做的事情就像什么，就像动物做的事情那他就像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在动只有一个动物才会这样去做。那当我们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表明说人跟动物其实是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所以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可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把这个意思再延伸，他说一个人呢，你单单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活着的他说并不是非常完美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上帝非常喜悦的一种状态。那保罗再进一步保罗说你要做活人， 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活的人，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能够在上帝喜悦的事情上活着的人。所以保罗在讲活之前先讲了死。保罗说耶稣基督向着这个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在他是活着是向上帝活着。那这样你们呢，也保罗说，他说你们就是说我们，他说我们呢向罪呢应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在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呢应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保罗这个活他是有他的一个限定的，他说你们在某一些事情上应该是死的，但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应该是活的。什么事情呢？你们在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上应该是死的，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应该是活的。这是保罗对于活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活人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跟一个范围。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比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死人跟活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打比方哈，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我们就说有一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那只要他一有时间呢，他满脑子想的就是什么就是吃所以他也这可能这个人也有一个人生的这个目标，就是我要吃遍天下美食那这世上也有很多美食家嘛，香港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食家叫做蔡澜，写了很多很多本书，现在在大陆还蛮红的那他的座右铭就是说，他在这个上电视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说人活着呢，如果要是吃的不舒服的话呢，他说人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就是说他就觉得说人活着有没有乐趣，什么事情最重要呢吃最重要，只要吃好了呢，我就觉得这人活着有意思。但是在非洲呢有一个部落他们有一种文化那这个部落呢对于这个吃呢是一点都不在意。为什么他们对吃不在意呢？因为他们在部落里面的文化是说，他说吃是这个世界上快感最短暂的一种享受他们不是说没有原因，他们就讲了，他说吃呢，吃东西这个享受这快感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享受当中相比呢是最短暂的，所以他们就没有意义。他说一样东西从舌头到喉咙呢几秒钟呢，他平均是五秒钟。说你吃啊，你吃一样东西从这个舌头你的味蕾品尝到这个味道到你吞下去呢五秒钟。下去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好吃不好吃这种感觉呢就没有了嘛。所以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如果花半个小时这个去做一道菜去做一道菜享受就是五秒钟他们说不值得不值得。所以这一个部落呢遵循这种文化呢就对吃就毫不在意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我经常讲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不同的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人对于购物这件事情是活着的话，那什么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呢商场会对他产生这个吸引力所以当商场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时候，那他对于那个他对于旅游景点呢反应是什么？是死的他向着商场是活着，他向商场活得很有滋味的时候，向着什么是死？向着旅游景点是死的，因为旅游景点对他产生不了任何的诱惑力向着什么死的呢？向着那个好吃的东西是死的， 向着其他除了购物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是死的，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是为着购物而活着，这样东西让他蛮有激情，让他蛮有力量，他活得很有意思啊。那但是对于很多弟兄来说呢，当他们到了商场里面的时候呢，他们虽然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啊，他们坐在那里，但是一整个商场对他们来说毫无好吸引力，对不对？你发现说，哎，太太活的，是活的，先生是什么？先生是死的，那太太看见每样东西，眼睛发光，这先生呢就目光迷离，就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入他的这个眼睛，看商品没有这个意思，看美女太太不允许。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是目光迷离嘛，你还能做什么？所以甚至有一些商场，中国有一些商场，它不单单是有那个什么货物的这个寄存，它还有什么寄存呢？还有这个老公寄存处啊，这个先生寄存处，就让这些先生们呢不用在这里这个生不如死啊，那就让他在那里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但是你反过来，你说。这个先生带着太太去买某一个电子产品，那到了这个卖电器的那个商场，去了 Best Buy 呢，太太就什么？太太就死了，先生就活过来了。所以每一个人活的地方跟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当保罗讲说，你们像罪当自己死的时候，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反应的，我们心里面甚至连那么一丝一毫的波澜都没有，我们对于这样的试探，对于这样的诱惑毫无任何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死的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死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在罪里面死了的人，当某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的贪心是死的，我们对这样东西就不会有反应啊。当一个情欲的诱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的情欲是死的，你不会有反应啊，你不会有反应。那当一件上帝所不学的事情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在罪里面死了的人，那这些诱惑在你面前都会落荒而逃啊，都会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死的。那其实我们去想，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些这个商业广告啊，或者怎么样，都是向着活人的，没有哪一个是向着这个死人的。人一死，广告就不发给你了，但是只要你活着，广告就发给你啊，对不对？那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只要活着，你某样东西可能就会打动你的心。但如果这个人说，我已经宣告死亡了，没有任何广告公司愿意把精力花在你身上，因为他知道说不可能的。不可能，我怎么样去诱惑，我下再大的本钱，这个人不会有反应，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每位说，你要活啊，你要活，但是你在活之前要先什么呢？你要先死。向谁死呢？向罪死。那你要活在谁面前活呢？在上帝面前活。如果今天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活的啊，你就是活的。那所有跟上帝有关的事情都对你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凡是美善的事情，凡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你们都要尽力去做。是什么样的道理？说为什么你会尽力去做？因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你的上帝是美善的，你的心是美善的，你的生命是美善的，那这个美善的东西对你来说就会有吸引力啊，就会有吸引力。那东西那个吸引力是天然产生的，不是说我不喜欢了，我也要装着自己很喜欢， 啊，我不想做呢，我要钻着自己要很有乐趣的去做，不是的，而是说这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联系，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美，就是这样善的，所以当你看见美，当你看见善的时候，这两个生命是 match 的，是可以相匹配的啊，是天然就会有亲近感的。所以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今天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活在上帝面前，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今天是向什么活着，我们像什么活得很有滋有味，我们像什么活着这个充满激情。今天是什么样东西能够叫我们这些沉睡的生命再活过来，是某一个电视剧呢，还是某一个新出品的某一件商品呢，还是某一个新更新换代的这个手机呢，还是上帝的某一句话，是上帝的某一个吩咐，是上帝的某一个命令，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某一个要求，能够让我们这些沉睡的生命醒过来呢？谁能够叫醒你呢？谁能够让你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人呢？是这世界上的诱惑，是这世界上的罪，还是上帝的美善，还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上帝对于我们美好的期盼呢？那我们到底是在谁面前做活人，是在罪里面做活人，还是在主里面做活人？所以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考虑我们怎么样去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也要考虑我要怎么样活，我要以怎么样的方式活，继续活下去，是活在罪里面，还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为世上的财物，为世上的名利而活，还是为主而活。第二，喝活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好，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谈话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背景下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其实内心里面是有渴望的。那中东地带呢，中东地带的这个妇女们的社交的时间就是在打水的时候，不是说在当时是这样，到今天很多地方也还是这样。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是新的新闻，是2018年的这个新闻，是讲说这个在非洲某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有一些慈善机构到那边去，就发现说，哎，那个地方蛮多生活上是不方便的啊，生活上不方便的表现之一就是有一个村庄里面他们还要打水啊，每一个人都要到水井里面去打水。那所以就有一个机构说，他说，那我们就捐点钱吧，我们把那个水管呢就拉到他们的这个村庄里面去就好了。结果这件事情就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那个村庄里的所有的妇女呢出来反对，那 其他的没有出来反对，都是所有的妇女出来反对。那为什么出来反对呢？因为那个村庄相对来说民风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妇女们一般不太抛头露面。那他们能够跟人家讲几句话、聊聊天，有点这个社交活动的唯一的机会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出来打水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水管要是通到村庄里面，每一家每一户都有水管的话呢，那就等于说他们连这个出来跟人家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就要闷在家里面。所以他们反对他们反对。那所以呢，那个慈善机构也没有办法，就说哦，那如果是我们好心，你们当作是坏事的话，那就算了。所以他们还是照样去打水。没有哪一个妇人会把这个会在中午的时候，太阳顶着脑门晒的时候出来打水的啊。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为什么？因为她声名狼藉嘛。耶稣说她的这个感情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那问他的有没有这个先生，他说他没有啊。那耶稣说，你说没有是对的啊，你说没有是对的。你曾经有过什么五个丈夫啊，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呢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没错啊，你曾经有五个，现在你还有一个，但是这个人呢又不是你的丈夫，那是谁的丈夫呢？别人的丈夫。跟你在一起跟个别人的丈夫在一起，跟你名不正言不顺他跟你在一起，你说的没有错，他不是你的丈夫，但是你跟他在一起。那就是说这个人呢感情呢很丰富然后呢名声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去，没有人跟他讲话，那他只能够是自己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出来打水。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很惊奇他觉得说，哎，你是一个男的，又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来讲话呢？我们没有这个通话的这个平台跟基础当然耶稣知道他内心里面有苦闷有忧愁耶稣就从这个水井里面就入手跟他去谈这件事情耶稣说，你每天出来打水呢你还是没有办法。他说你要找到那个活水的那个源头。那妇人说，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水已经是最好了的这水已经是最好的了。那耶稣说不是他说今天这个活水的源头就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面前你只要认识他，你只要愿意来接受他，你生命每一天都会有活水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其实耶稣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说，哎，你们要喝活水嘛，你们要每一天能够连到那个水源的源头上去嘛。耶稣说你们不要到处去找今天这源头就在哪里，就在你面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当我们进入到信仰当中去的时候，我们所要努力去建立的并不是我们与某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努力要去建立的不是我今天要建立起我与牧师的关系，我与长老的关系，我与教会里某一个人的关系，不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当我们进入到信仰里面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源头，所有恩典的源头，福分的源头，能力的源头，那个源头不在牧师身上，不在长老身上，不在任何一个教会里其他人身上，那个源头在谁那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如果当我们进到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跟所有人都建立起非常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唯独没有跟上帝跟耶稣基督建立起关系的话，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那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所要努力的不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给了这个妇人一个要求，一个邀请，耶稣说，来，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活水的源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喝水我们喝水不是一个星期七天喝一次我们没有哪一个人这一个星期七天喝一次的，我们老早就已经渴死了，脱水了。信仰生活，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不是七天，有一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让耶稣来给我们浇浇水，不是。信仰生活是什么？真正的信仰生活是我们每一天与主都有关系，我们每天都靠在这个源头上。你们不需要每一天来找牧师要水喝。今天水在哪里呢？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有这个读经计划？那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自己能够来连跟水源连在一起，我们向着上帝有祷告，我们愿意来听他的话，我们愿意遵从他的这个旨意，这个叫做连在活水上，这个叫做去喝活水。你们今天从牧师身上所喝到的都是已经经过牧师的怎么说呢过滤啊，加工，反正不是第一手的，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第二手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喝活水，去建立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那里，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要来滋润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最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建立起与主那样一种亲密的关系。那就算某一天你对某一个人失望的时候，我相信那位主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就算你哪一天你对某一个原来你很喜欢的人，你很尊敬的人开始心存怀疑的时候，那位主永远不会让你怀疑，因为他才是你信靠的对象，他才是你我活水的泉源。喝活水啊，喝活水。最后一个，信活神，信活神。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好了。那诗篇第十八篇四十六节，就是刚刚 Helen 姐妹帮我们读的，说我所信的神是什么？是一位我耶和华是活神啊，耶和华是活神，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多读一点哈，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我们读完一整章就好了哈，读完一整章就好了。读完一整章，因为这章就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的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的情形，一起来读。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边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的门徒要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便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发现的话，这个这段话，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有蛮多的细节我们需要去注意哈。第一个细节呢，就是天使跟耶稣都同样问了玛利亚一个问题，问什么呢？说，玛利亚，你为什么哭？天使先问的，天使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然后这个玛利亚就回答说，因为这个有人把耶稣这个挪去了，我找不到他了，我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然后看见耶稣啊，耶稣也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妇人你为什么哭？我们很觉得就是说，哦，在丧礼上面，或者说看到一个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哭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最天然的一个反应，也是最准确的一个反应。但是在天使跟耶稣的角度来看，天使跟耶稣认为说，哭不是最正常的反应，哭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天使跟耶稣都问了同样的问题，说你为什么哭呢？你为什么哭呢？如果这个生命是到这里就为止了，如果耶稣今天就在坟墓里了，如果你今天看见的是一个尸体，而不是看见裹尸布，那你就有哭的理由。但是今天你看不到耶稣，耶稣并不是一具尸体躺在那里，所以天使跟耶稣同样问玛利亚说，是你为什么哭？你没有哭的理由啊，你没有哭的理由。这个时候哭不是正确的一个反应啊，因为耶稣不在这里啊，因为耶稣不是一具尸体，因为你来找的，你要找的并不是一具不能够再对你有任何反应的一具尸体，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你所信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今天活生生的就在你面前。所以玛利亚，你为什么哭？那我们也看到说，那多马呢，多马的不信呢，是真的是蛮不信的啊。门徒们都已经看到了耶稣，门徒们也跟多马讲了，那多马说我不信。这个不信持续了多少天呢？八天啊， 八天以前，多马说什么？多马说我要这个烫入他的这个钉痕，要烫他的肋旁，我才信。啊，这八天时间，多马还跟门徒在一起，门徒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们主耶稣就已经复活啦，我们已经看见他啦。”啊，八天的时间，多马还是不信。等到什么时候才信呢？啊，等到耶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然后他才这个啊，他才相信，他才相信说：“哦，那一位主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啊，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如果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死的，那这个信仰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因为这位神不可能再对你有任何的帮助，不可能再给你带来任何的力量，也不可能听你的祷告，因为他听不见，因为他是死的。但是今天为什么基督徒的信仰是那么鲜活有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祷告是对着谁说话？对着那位能够听我们祷告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说话。我们今天来祈求，不是去祈求一个虚妄的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神，我们所祈求的对象是那位活的神。所以为什么诗篇里面说，他说耶和华的名应当被尊崇，因为耶和华是什么？是活神。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忧伤痛苦祈求祷告，我们的神都知道，因为他就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不是被困在坟墓里面的那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从坟墓里面复活的那位主。所以在去往十字架的路上充满忧伤，充满眼泪，充满痛苦，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所有一切的阴霾，所有一切的眼泪都消失，都没有，都不会再继续延续，因为主耶稣就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那一位活着的主，他是那一位每天我们可以与他同行，每天可以与他祷告，每天可以向他倾诉的那位主。他活在玛利亚面前，他活在多马面前，今天同样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你用信心的手就能够触摸到他，他是活着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常常记着，我们所信的是那一位永活之主。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永活之主》，我们请大家起立。